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6月14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今天节目我们首先要为大家介绍中国亚洲和国际重要新闻，然后是连线报道和分析。中国保险业巨头安邦集团董事长吴晓辉据传被当局带走调查。美国军舰今年首次访华，美中军事关系忽明忽暗。俄罗斯民众再次示威，不满腐败和普京长期执政。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巴拿马断交，台湾何以应对中国的全面打压。首先我们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据我们刚刚收到的消息，美国国会重量级众议员共和党党鞭斯蒂芬·斯卡利斯在首都华盛顿近郊维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大里亚遭到枪击，消息呢是当地应急部门官员报告的。斯卡利亚跨步中弹，当时他和其他人包括几名国会议员都在为将于星期四举行的年度棒球比赛进行练习。有报道说看上去至少还有五人受伤。白宫发言人斯派塞说，川普总统和彭斯副总统都已获悉此事。斯派塞发推特说，我们为所有在此事中受伤的人祈祷。有关详情，美国之音美国观察节目会有更为详尽的报道，欢迎收听收看。消防人员星期三继续与伦敦多年来最大规模的火灾搏斗，大火燃烧迅速，很快就吞噬了伦敦西部的一座24层楼的公寓楼。在火警发出几个小时之后，消防人员仍在奋力抢救困在楼中的人，清点遇难者人数。伦敦警察厅高级警官康迪说，我可以确认现在有6人遇难，不过他说随着今后几天复杂的恢复工作，遇难人数可能会上升。有关官员说有50人受伤被送到医院，其中包括呼吸浓烟受伤的。格伦菲尔居民楼位于族裔多样人口密集的伦敦北肯辛顿区，有关官员说那所居民楼呢有大约140户人家，住着大约500人，有一些孩子星期三上午在大火中失踪。一些从楼内转移出来的居民说他们没有听到火警。消防调查人员说现在还无法说火灾究竟是怎么起来的，火灾又是如此迅速扩散的原因。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说，任何说他跟俄罗斯勾结干扰去年美国总统大选的说法都是可怕和可恶的谎言。塞申斯星期二参加了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公开听证会，回答了2个多小时的问题。该委员会正在调查俄罗斯是否干预了去年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塞申斯告诉情报委员会说，如果他认为川普竞选班子和俄罗斯有任何勾结的话，他一定会深感震惊，而且会辞去当时作为总统候选人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一职。塞申斯作证时说，我从来没有会见过或是跟任何俄罗斯人或是外国官员围绕任何干预美国选战或选举的事宜进行过交谈。塞申斯回避了对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调查，他表示根据联邦法律，他作为川普竞选团队的主要顾问，他必须回避。美国国会民主党人向川普总统提出联邦诉讼，指控他呢通过自己的各种商业利益接受外国金钱，违反美国宪法。由参众两院的190多名民主党议员们星期三提出这一诉讼，指控川普总统违反了宪法中的一个较少引人注目的条款，那就是阻止任何担任美国公职的人在没有得到国会批准的情况下接受任何来自外国政府的礼物或付款，这就是所谓的酬薪条款。川普在竞选总统之前呢，是一名房地产开发商，他在全球各地拥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数栋酒店和其他产业，他已经把自己庞大的商业帝国交由2个儿子经营，但仍然保留了公司的所有权。在朝鲜被关押了17个月的美国大学生瓦姆比尔终于获释返美。22岁的奥托·瓦姆比尔乘坐的飞机星期二晚上从朝鲜飞抵俄亥俄州辛辛那提之后立即被送往医院。瓦姆比尔的父母说他们的儿子一年多以来一直处于昏迷状态，这一次获释属于医疗后送。瓦姆比尔是维吉尼亚大学学生，他因试图偷走一副宣传海报而被朝鲜判处15年监禁。 瓦姆比尔的父母说，他们被告知瓦姆比尔去年三月接受审判后不久，有关方面就让他服用了一粒安眠药，瓦姆比尔就再也没有醒来。美国国务院援引国务院的规定，拒绝就瓦姆比尔的健康状况发表评论，但表示国务院最后一次通过瑞典大使馆接触到瓦姆比尔还是去年三月。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国务院是按照川普总统的指令努力争取到瓦姆比尔获释的。有关官员说，这是一系列外交活动的结果，其中包括国务院朝鲜问题特使前往平壤进行高层次访问。瓦姆比尔获释正赶上前 NBA 球星丹尼斯·罗德曼星期二前往朝鲜。罗德曼说，他此行是希望在川普总统和朝鲜领导人之间打开大门。中国保险业巨头安邦保险集团星期二发表声明称，其董事长兼总经理吴晓辉因个人原因不能履职。此前有报道说，吴晓辉上星期五在北京被警察带走。虽然安邦保险集团在声明中说，已授权集团相关高管代为履行职务，集团经营状况一切正常，但在星期三的中国股市上，安邦成为影响市场的一大因素，23个安邦投资的上市公司全部大跌。吴晓辉呢，是中国当今政治议题中最为敏感的人物之一，他与中国已故领导人邓小平的外孙女在2003年左右结婚，之后创办并担任安邦保险的总经理和董事长，他还跟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婿库什纳有商业往来。有报道说，中国保险业巨头安邦集团董事长吴晓辉几天前被当局带走调查。吴晓辉执掌的安邦公司富可敌国，又是邓小平的家族成员，跟中共高层和权贵阶层关系密切。他被带走的消息虽然在网上很快就被删除，但是仍然引起了很大的关注。我们下面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相关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许波。
被称为金融大鳄的这个吴晓辉呢，他被带走的消息不胫而走。你在北京有什么进一步的情况为我们介绍吗，叶冰？
好的。那么安邦集团呢，昨天罕见的发布了声明，称吴晓辉是因为个人原因呢无法履职。那么这个声明还说，这个公司的营业呢是正常。由相关的高管来代理负责。那么这个今天安邦系的股票呢，像刚才新闻所报的一样啊，这个普遍的下跌了。那么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呢，也有记者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这个问题。那么问题就是，安邦董事长被带走是否与安邦在国外，尤其是在美国的活动有关啊？那么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就说，他不掌握具体的情况，因为这不是外交问题，避而不谈。这跟外交部在回应有关郭文贵在 VOA 卫视爆料的那个时候的提问呢一样，就是这个避免回答。那么记者呢在位于北京永安里的这个安邦总部的大楼外面呢观察发现，员工呢看起来是依然正常上班啊，没有什么不同的这个反应。但是呢有报道说啊，这个今天上午呢，这个安邦总部外面呢这个戒备比较升级了啊，这个加强了保安。那么我们拨打安邦客服的电话呢，客服人员的表述呢同该公司在网站上所发表的声明呢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因为个人的原因，这个吴晓辉呢无法履职。这个客服还说呢，有最新消息的话呢会及时公布在网站上。许波。
好的。那么最近一段时期呢，我们看到中国金融界一些当权者和重要人物接连出事，这反映了什么问题？吴晓辉他被调查为什么会让这个社会舆论如此关注呢？他成为新闻焦点的一个主要原因又是什么呢？叶冰。
那么我们今天还这个在搜索网站的时候发现呢，这个有媒体报道啊，这个保监会已经派出工作组进驻了这个安邦集团。那么安邦这个目前的这个负责人呢是安邦人寿的董事长，叫陈平啊。这个陈平呢据说也是吴晓辉的同乡，也是他的这个 为数不多的这个非常信任的人之一吧。那么从今年三四月份开始呢，网上就有传言说吴晓辉呢被带走或者被边控，那么安邦呢多次的否认了这种说法。
嗯。
那么胡舒立啊创办的这个财新网已经发布了多篇的报道，其中包括呢安邦通过循环注资虚增资本，而且呢这个安邦呢还拒绝移交 CBD 地块等等。那么吴晓辉呢跟邓家那这个关系大家刚才已经听到了啊，他是这个邓小平的外孙女婿啊，这个他跟这个邓小平的外孙女邓卓瑞，那么这个有报道说呢这个是婚姻关系已经终止了啊等等。那么这个作为回应呢，安邦在网站上发布了多篇声明和致胡舒立的公开信，就说财新的报道呢是污蔑造谣，而且要这个安邦呢要起诉胡舒立和作者本人。那么财新呢这个大家都知道一直被认为是与中共的反腐一号人物王岐山关系密切。
嗯，
那么安邦集团呢是中国最大的保险公司之一啊，可是它的历史并不悠久。那么安邦董事长吴晓辉呢1966年出生在浙江温州啊，那么温州的平阳县啊，那么据报道呢说他曾经有过三次婚姻，但是呢他们这个安邦集团呢对此加以否认。
嗯，
那么吴晓辉呢与他这个后来的妻子邓卓瑞结婚后呢在2004年创办了安邦。那么近年来呢这个公司就膨胀迅猛，目前呢是民生银行的最大股东，在招商银行啊金融街万科等等也有一定的份额。那么2015年呢南方周末刊登了题为安邦真相的报道，其中就提到红二代在安邦十年发展中的这个角色，其中包括陈毅的儿子陈小鲁、朱镕基的儿子朱云来等等。那么诡异的是呢，南方周末后来又发表声明道歉啊，说报道中有不实之处。近年来呢，安邦大手笔的在海外收购，并且很惹人这个注目啊。安邦除了与中共高层有密切联系之外呢，跟美国的库什纳家族企业呢也有合作的意向，不过这个他们谈判的项目最后受挫，没有能成功。4月9号呢，保监会主席向俊波被调查以后呢，官媒曾经说这个今年是金融的反腐之年，暗示呢未来可能还有其他的人落马。那么从今年年初开始呢，超级富豪肖建华在香港被失踪。郭文贵的一系列爆料以及海航跟高层丑闻被揭露之后呢，就有报道显示在中共19大召开之前呢，各派的斗争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态势。那么未来走向呢就耐人寻味。有评论说呢，郭文贵最近的不断爆料使得一些中国民众对反腐事件本身的关注减少，那么他们更关注的是什么呢？是吴晓辉这样的事件对中共高层内部斗争有什么关系和会产生什么影响。季波，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的连线报道。下面来关注俄罗斯。俄罗斯全国上下日前呢再次爆发了大规模反政府示威，示威民众厌恶普京长期执政并希望社会改革，民众喊出的口号呢是打倒秘密警察政权，普京是小偷，总理梅德韦杰夫下台，俄罗斯将成为自由民主国家等等。与此同时，据报道普京的民意支持率却始终居高不下。好，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特约记者白桦，来介绍一下这次抗议浪潮的背景、起因和未来趋势。白桦你好。
徐波你好。
嗯，为什么有这样多的民众走上街头表达对普京总这个统治下的社会的不公和腐败猖獗的这样一个愤怒呢？那么这一次抗议浪潮的规模究竟有多大，有哪些新特点？
对，这次抗议规模呢非常非常大。俄罗斯公报呢他刚做了一个这个分析统计， 他说这次抗议规模呢能比这个3月26日的这个那次抗议呢，大约参加人数能比那次抗议能多出这个50%到70%，这也是这个3月26日以来的这么三个月以来这个第二次大规模的抗议。
嗯，
这个一个主要特点就是俄罗斯过去的这个历史上一直就是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呢这两个大城市呢来决定这个俄罗斯的政治气候，革命呢也大规模的抗议呢也基本都是集中在这两个大城市，从这两个大城市开始。但是呢6月12日的这个抗议呢是一个区别，就是说俄罗斯全国各地都有，而且规模都很大。那么反对派领袖，就是召集这一次抗议活动的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他的幕僚长这个沃尔科夫，他说呢，他说在全国各地大约能有这个将近180个城市举行抗议活动。
嗯，
那么这些抗议活动的规模呢，参加人数呢，从这个几百人到这个上千人到几千人，这个人数不等。那么从这个与中国相接壤的这个弗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到这个哈巴罗斯克、伯利，还有这个布拉格、贝申斯克、海兰泡，他们都有几千人参加。
嗯，
再到这个西伯利亚，再到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欧洲地区，然后是南部，甚至是这个接近北极圈的这个诺尔里尔斯克，还有这高加索，都有这个很多人参加。那么，甚至在俄罗斯的这个雅库特地区，还有这个布里亚特，这属于这个民族地区、民族聚居地区，也有很多人参加。那么在俄罗斯南部呢，有个城市叫当波夫，是一个这个农业区。那么当地的记者说，就是他说90年代以来呢，还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么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这么多的人参加。而且呢，他说这一次呢就有这个40多人逮捕。另外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说在当波夫呢，这些抗议活动呢，有的是被当局批准，那么有的没有被当局批准。当波夫这个活动呢，当局批准，当地方当局批准是在一个这个坟场附近，在一个墓地附近给这个允许举行抗议活动，但是这个人们不同意，后来转移到市中心。徐波，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苏联前领导人勃列日涅夫长期执政，就造成了苏联停滞的这样一个时代，也是促成后来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普京的执政时间很快就会超过了勃列日涅夫，那么这样大规模抗议在多大程度上将动摇普京执政的这样一个基础呢？白话。
对，就像刚才说的，普京现在这个支持率呢还是非常非常高，根据各种不同的统计，他大约能有这个支持率能有到80%到85%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呢，许多人对他这个支持率呢也有存在在怀疑，认为就是说，在这个社会学家在进行这个民调的过程当中呢，涉及到很多这个技巧的问题，也涉及到如何这个提问题的问题。那么对这个民调支持率存在质疑的这个许多人认为呢，就是说，比方说，如果要是普京政权摇摇欲坠的话，会不会有这个85%这么大的一个数量的人来反过来这个支持这个挺普京的这个机会呢？一般认为这个不太可能。
嗯，
还有一个这个例子，就是说俄罗斯最近几年呢，那么逮捕了好几名这个当地的这个州长，就是说拿中国话来讲就是贪官，涉及到贪污腐败。但是这些州长呢，在竞选当中呢，他们都获得了这个90%多、80%多的这个支持率。但是在这些州长被逮捕的过程当中呢，没有任何一人走上街头来支持这些州长，所以说就是说证明这普京支持率呢，有人认为这个对他这个支持率质疑。
嗯，
但是是不是说就是说纳瓦里尼领导的这个抗议活动会对普京这个执政基础构成这个威胁呢？现在也有许多社会分析人士认为，就是说暂时呢这个拐点还没有这个到。
嗯，
因为现在就是说俄罗斯最近两年的这个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啊，确实在这个下降，但是呢人们还是对未来呢有一定的这个希望，许多人在等，就是说这种日子呢何时在结束，有一种这个不耐烦的这个情绪。另外呢这个不满的情绪呢现在也是越来越多，但是这个拐点何时出现呢，现在没有人能说得清楚。
好的，
徐波，
我们感谢白话在莫斯科的连线报道。下面来关注美中关系。 美国海军的斯泰雷特号导弹驱逐舰日前抵达中国湛江军港访问，这是川普政府年初上任以来呢，两国海军之间首次进行舰艇互访，也标志着美中两国恢复了搁置几个月之久的海军互访项目。不过就在上个星期，美国两架战略轰炸机飞越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并与美国海军的一艘导弹驱逐舰展开了联合演习，这也就使得美中两国的军事关系显得更加难以捉摸。那么详细情况我们就连线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的王坤毅教授。王教授您好。
那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川普政府今年一月上任之后呢，两军原定的大部分交流项目曾被搁置，那么直到这一次美国舰艇访问湛江，那您认为是什么原因促成了美军这一次的访问呢？
我想很重要的啊，就是美中之间哈，它必须要重新再建立这个什么新的战略关系或者军事关系，因为军事关系是影响到美中战略关系或者战略复兴里面最重要的一环。那既然到了今年四月份呢、那么习特会之后啊，那么双方面有心再重新建立这个什么军事复兴还有战略复兴，所以从这个什么这个军舰的这个复访啊，我想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起头。那我们也注意到这一次去那个什么湛江访问的这一艘斯特雷特舰哈、它其实这个他们的访问的项目包含了两军进行拔河啦、足球啦、篮球啦、台球还有厨艺的交流，之后呢还要进行这个什么通信啦、编队啊、海上的这种救难啊这一方面的联合经验。那这些东西等于是完全恢复的这个中美两军之间的一个交流的一种活动，所以军事交流的启动代表这个中美重新建立这个什么这个战略复兴与军事复兴哈、那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今年四月呢，我们看到美中两国领导人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举行会谈，曾经表示双方会努力落实各项两军交流合作项目，增强彼此的互信。您刚才提到这次军舰访问也是这样一个举动，但是美国的战略轰炸机上周飞越南中国海，似乎表明两军的军事交流和互信程度并不如预期。那王教授您如何看这个问题？
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得到哈，两艘那个什么那个飞机哈，其实就这一艘斯特雷附属于斯特雷特舰的这个战斗机，那这一次呢用这个斯特雷特去哈，就访问这个湛江港的话，那么也代表了这个美国呢，那么对于过去的这种坚持在这个南海的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啊，那么可能也是对美中国之间哈，那么希望有一个新的一个什么一个转换哈，就是不要再那么强硬的硬碰硬的这样的一个作为。所以经过这样的一个互访之后啊，重新新的军事交流开始，我想大概这个什么未来啊在南海里面哈、会经过这个什么再次的这种所谓军事冲突的一个可能性哈、可能会降低了很多，因为互信逐步在建立起来了。
好的，我们感谢王坤毅教授在台北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巴拿马断交，台湾何以应对中国的全面打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 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啊，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明，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巴拿马与中国大陆建交的消息深深刺痛了台湾，台北失去了地处巴拿马运河的一个最重要的邦交国，外界担心雪崩式断交潮将会接踵而至。面对对岸接连升级的压力，民进党政府仍不改其强硬立场。总统蔡英文说，台湾当局永远无法否定北京当局，对不起，永远无法否定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的这样一个事实，强调呢，附和北京无意是向威胁屈服，更将扼杀自己的生存空间。北京在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外交方面全方位升高对台北的压力，会不会导致台湾最终分化瓦解？台湾民进党政府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向对岸屈服？中国的高压手段对台湾民众的统独心理以及两岸关系的未来走向会产生何种影响？我们今天就邀请两位台湾专家给大家来解读这些问题。坐在我们演播室里的嘉宾呢，是台湾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臧国华先生。臧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
从台北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淡江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黄介正教授。黄教授您好。
你好，国华好，主持人好。
黄教授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你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们看到台湾目前呢仅剩下20个邦交国了，而巴拿马无疑呢是台湾最重要的一个这个最有影响的这样一个邦交国。那么据报道呢，巴拿马断交对于这个台湾民众和政府的这个心理冲击是非常大的。臧先生，您在华盛顿感觉到这种冲击了吗？
是的，虽然呢这个巴拿马邦交不稳的传言啊由来已久，已经很久了。可是，一旦他真的宣布断交的时候，这种冲击还是非常大的，震撼也很大。为什么呢？主要的原因，一是台湾的邦交国本来就不多；第二呢，这个巴拿马在所有的邦交国中分量最重，也最重要。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除了它的战略地位以外啊，还有一个就是它跟中华民国这个建交的历史最长。一共大概长达了107年，因为它从前清的时候就开始这个建交，好，一直持续到现在，是从来没有承认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样一个国家。那这个国家巴拿马今天走了，别的国家会不会也跟着走？所以呢，对于这个台湾这个政府也好，台湾的民众也好，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说，会不会出现骨牌效应？
对，
就是说后面还不会有别的国家出现？那我们也知道，在2007年的时候，巴拿马当时就想跟这个北京建交。那个时候呢，因为这个北京当局考虑到要照顾马政府嘛，所以就拒绝了，没有接受。另一方面呢，美国政府出面也劝了巴拿马，说你等一等再说吧。这样呢，2009年到现在一共8年。这一次呢，因为两岸关系本来就僵持，在这样的情形下，北京就没有什么顾忌了。所以就顺理成章的就建交了。那这对台湾的打击是非常大，
相当大的。那么我们看到台湾的前副总统吕秀莲最近呢他警告说巴拿马断交甚至让台湾有亡国的危险。那么台湾黄教授，为什么巴拿马断交在台湾产生了这么大的震撼效应呢？
诚如国华兄刚刚讲的，巴拿马本来就是 中华民国台湾在中美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友邦。
嗯，
它不但历史悠久，而且地理的位置也很重要。另外还有主要的就是巴拿马是最早跟台湾签署这个自由贸易协定的，那么双方有超过 90% 的双向贸易是零关税。
嗯，
那么虽然它贸易量不大，但是它具有指标意义。那么第二个原因是去年三度政党轮替以后，民进党政府再度执政，那么大家都很担心，那这个担心外交上面会遭受到挫折的长期积累的压力到达昨天正式的发生了，那么使得大家在情绪上面会有一种不是惊慌失措，而是一个终于发生的这种无奈以及气愤啊，所以它就会导致了它的这个产生的波动啊，心情的波动就会比较大。
好的，那么台湾各界呢，我们看到都有人担心，刚才臧先生您提出过这个问题，就是雪崩式的这个连锁效应、骨牌效应。那么您认为这种情况会发生吗？跟我们详细讲一讲。
我觉得这个巴拿马断交以后，后面一定还有另外的国家会断交。
嗯，
但是是不是出现这种这个雪崩式的这种这个这个骨牌的效应一个接一个，我觉得可能也不至于。
嗯，
我目前知道的情形，已经有几个国家表达过要跟这个北京建交。
嗯，
啊，比如说我们像多米尼加，比如说像这个尼加拉瓜。
嗯，
啊，这在这个中南美洲的话，这两个国家大概是下面的。那在这个欧洲，梵蒂冈也是任何时候都可能断交的，但是你要出现一个断交潮，我是不大相信。为什么呢？第一，台湾在外交上的投入也是非常大。
嗯，
台湾的外交人员啊，外交官员，我所认识的，他们也都是尽忠职守。有的时候呢，是这个形势比人强，但是他们也会这个坚守阵地了。
嗯，
所以你要一下把这个台湾的邦交国要一网打尽，这可能性不大。
嗯，黄教授。请教黄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会不会出现连串的这个断交潮？如果会，那么下一个或者下一些国家都是会有哪些地区都会集中在哪里？
我这两天呢，有很多中外媒体都想要探讨这个问题。
对，
尤其是希望受访者啊点名啊。那个我自己心里面基本上我的看法跟国华兄是比较接近的，也就是说他全面式的这个崩盘不太会发生，他主要几个原因刚刚这个国华兄都讲了啊，台湾的外交人员的素质还有努力拼战的程度也都是有目共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中国大陆在台湾还有23个邦交国，而不是现在的20个邦交国的时候，也已经崛起发展，成为一个国际社会上面的外交、军事、经济很大影响力的一个国家了。
嗯，
所以多拿台湾几个邦交国，并不会让中国大陆有更多的自信。反而这个继续如果真的有骨牌效应发生的话，我想相对兴奋感呢、也会逐渐递减，那么反倒是海峡两岸的人民以及当局啊都要想一想这样子去做啊到底是历史的宿命还是血脉基因里面不可抹去的一个这个 curse， 还是说这个海峡两岸终究是要彼此坐下来相互包容相互尊重，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思考的时间点。
好的，
还有一点哈，我觉得这个黄教授讲的是很对了。
嗯，
这个我觉得这个连续的崩盘式的这种断交潮是不可能。
嗯，
再一点呢，就是说从北京当局的角度来看，他跟巴拿马建交，他去这个挖台湾的邦交国，其实他不想把这个数字一下压缩到零了，因为压到零以后，这个外交就不成为牌了。
嗯，
我觉得他现在还有20个邦交国，他可以一个一个的放， 他每一个邦交国拿过去都是在传达一个政治的讯息，
嗯，
他想这个要台湾坐下来谈，
嗯，
来在两岸关系的这个僵持上能有所突破，
嗯，
所以如果你一下子，我相信中国大陆不是没有能力了，就从他的财力来说，就从他现在的这个国力来说，他想把这20个小国拉回来是有可能的，
嗯，
但是我觉得他还想保留一定的这个外交的牌，
嗯，
在未来再出继续出牌。
好的，那藏先生的意思呢是说北京还有北京方面的外交考虑，那么黄教授您同意藏先生这种观察吗？
对，我觉得北京他绝对有能力，第一个他不拿台湾的邦交国他也崛起成为大国了，
嗯，
他把台湾的邦交国都拿走了，他自己本身可以得到什么不一样的利益啊？我觉得也是一个他们必须要仔细去思考的一个原因。更况且台湾虽然正式邦交国不多，但是仍然维持100多个外馆啊，台湾在世界上面贸易甚至军事力量的排名应该也都是名列前茅，所以台湾说要一下子就突然因为几个邦交国的这个骨牌效应就全部弥漫失败主义或投降主义，我觉得那不太可能。
好的，那我请教藏先生现在跟台湾保持外交关系大概还有20个国家，那么这20个国家呢我们知道都是很小的国家，有的连名字都很难记住，那么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台湾会这么计较这个邦交国的人数，这些邦交维持这种邦交国维持20个或23个或者30个对台湾有什么意义？
哦，对台湾的意义就很大了。一个国家的邦交国的数字实际上是这个国家国际地位的一种象征。
嗯，
那如果你任何一个新的国家的建立，有的时候是一个新政府的这个成立，他都希望得到外国的承认，都希望有邦交国，那就是说这个可以加强它的正当性，好，加强它在国际上的地位。所以这个台湾保持邦交国，台湾一直说我是这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你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世界上有多少国家承认你呢？所以保持一定数量的邦交国对台湾的这个在国际上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今天我们这个世界啊已经是一个像一个全球性的村庄一样，那你的邦交国多，你的朋友多，在国际上为你发声为你说话的人就多，那如果台湾的邦交国全部被压缩掉了，台湾自己在国际上本来就声音很低很小，那又没有邦交国帮你说话，这样呢在国际上就会显得特别的孤立，所以对台湾而言这个邦交国是非常的重要。
好的，那么我请教黄教授，刚才呢我们两位嘉宾都说台湾的邦交国不会一下子就降到零，但是如果降到个位数怎么办？台湾能不能在非常孤立的一种境遇中呢还能够保持生存下去呢？黄教授。
我觉得这个情绪化的分析啊我们尽量避开啊。但是两岸之间这个针对中华民国的邦交国那么不断的压缩下去的话，它产生的效应不完全是台湾会不会被这个勒死啊，或者是被完全的排除在世界的这个社区之外。我觉得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在台湾的这个民众心理上面，中国大陆应该非常清楚，如果和平统一是中国大陆追求的总战略指导，如果两岸一家亲以及这个血乳交融啊是大陆想要走的方向的话，那么用强压式的勒紧式的这种国际上面的作为，它并没有办法服务于这个中国大陆希望用和平手段然后让两岸这个能够心灵契合啊的这个交流，它跟它的这个政治目标并不反而是反其道而行的。所以最近从大概2年以前了，很多大陆的人也一直询问台湾的访客，说台湾年轻世代是不是有天然毒。我想这个一直拿台湾的邦交国很可能这个 会让台湾，尤其是新下一代的年轻世代，对于中国大陆的反感可能会越来越升高，这样子对于两岸是不是有好处？尤其是在亚太地区，这个目前不论是朝鲜半岛或是南海都有一定张力的时候，有没有必要在这个台湾海峡能够制造更多的这个心灵上的仇恨跟对立啊？我想就北京来讲也要多考虑。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有许多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候在这个线上要求加入我们讨论，我们啊就听听他们的这个想法和评论。一位叫英照的这位网友，他发来这样的评论，他说断交就断交，只要和发达国家关系好就行了。一位叫玉玺的这位网友说，大家都看见香港服软回归后的惨状，台湾如果这个时候还对大陆妥协，只能说他们是一群愚民，他们活该。不过还好台湾人选出了个聪明人，大陆越是强硬，台湾就越不买账。风林火山，请问藏国华先生，为什么只见北京挖台北的朋友圈，台湾为什么不能主动出击与北京关系不稳定的国家建交呢？藏先生，
这个方面其实这个在台湾的现在的邦交国里啊，这个有一些国家本来就是在两岸之间这个跑来跑去的，现在呢这个我们看到基本上是一边倒，是大陆在挖台湾的这个邦交国。可是在十年前或者15年前，
对，
在陈水扁总统执政的时候，那个时候扁政府在实行烽火外交的时候，其实邦交国啊是双方你挖我的我挖你的，挖来挖去的。后来呢这个双方都觉得这种金钱式的外交这个双方都承担不起，后来就不做了。再加上这个马英九执政了以后呢，双方就外交休兵，双方都不动了。就你维持你的数字，我维持我的数字。这个在马政府里边，邦交国就丢了一个，也是在他这个已经这个结束任期的时候，冈比亚跟这个台湾断交了很久很久以后，大陆等了很久才最后跟他这个建交的。所以这样当时因为有这样一个外交休兵，否则的话也是挖来挖去。那现在呢，中国大陆的这个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以及它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都越来越大，这方面台湾没有办法，这个两岸的这种这个军事啊已经完全倾斜到北京方面。
好的，那么现在一位网友 Wings Liberty啊，他发来这样的这个一个帖子，他说中共对台湾打压又出新招，今天呢有5个国家要求台湾的驻外机构不能打着台湾或中华民国的牌子，否则无法保证其安全。那台湾的黄教授，您听说这个消息了吗？怎么评论？
这个目前来讲是一个传闻啊。因为最主要的是在台北有非常关心我们目前外交处境的立法委员，要请这个我们外交部的常任官啊，他不是部长、次长啊，这常任官去向立法委员做一个报告。那么目前我们自己统计，在驻外的管处无邦交国里面，还仍然使用中华民国，刮胡台湾的管处，大概是这个数字。那并不是说目前突然在跟巴拿马断交后的一天突然一下马上就有这些国家同步发生，我这个目前来讲还是一个传闻。只是说可能这个时候大家特别谨慎啊，或者是警惕，所以就设想了稍微多一点。
好的，现在呢我们接电话，吉林的于先生。于先生你好。吉林的于先生。
哎，你好，
请讲，于先生。
哎，许波你好。
你好，
我觉得呀，今天呢，咱们这个题目啊就有问题。大陆啊根本就没有啊打压台湾。今天这个两岸的这个局势啊，主要由于蔡英文不承认九二共识。那么陈水扁执政时候啊，美国说他是这个麻烦制造者，我认为照现在这个趋势发展下去，那么蔡英文比陈水扁还要是麻烦制造者。许波，
好的，谢谢您，吉林的于先生。和吉林于先生持有相同观点的人呢还有，比如我们一位网友叫刘汉， 刘汉先生呢，他发了这样的贴，他说巴拿马断交是民进党政府不承认九二共识，才导致了大陆的打压，中华民国可能不能偏安一隅了，准备反攻大陆吧。这实际上也是点明了
这个断交不是因为外交的原因断交的，断交的原因就是因为两岸关系僵持，僵持以后这个北京出手的，所以我刚刚有说，就是说可能不会出现断交潮，但是会有下一个这个断交的国家，为什么？就是因为你症结在两岸，两岸的僵局不打破，这个邦交就会不稳下去，那怎么打破目前这个两岸的僵局？马英九总统在位的时候，他是透过九二共识，其实九二共识说白了就是双方在一中问题上表达各自的主张而已，他并没有要统一，
一中各表，
各说各话，对不对？所以你可以有你的表述，我可以有我的表述，但是这一点呢，对这个蔡英文来说他是没有办法接受，因为这个九二共识毕竟是国民党当初跟这个大陆达成的，这个民进党没法照盘，这个照单全收。那你可不可以去谈一个不叫九二共识的这样一个共识？好，这个是台湾需要思考的。还有一点我想讲的，就是说，我记得当年哈，这个李登辉在这个做总统的时候，有一个国统纲领，他提出了一个就是说叫一国两府，那个时候的北京啊，听了这个不能接受，怎么一国两府呢？一国两制才对，他要坚持一国两制。等后来到了这个李登辉执政的这个末期，提出了两国论，最后这个陈水扁提出一边一国了，这个北京想了，哎呀，这个一国两府多好啊，我当初为什么不接受？其实我跟大陆的朋友有时候也谈过，当初这个一国两府是多好，它是对两岸现状的一个最准确的描述，你为什么不接受？接受了以后就好办了嘛，他就是说有的时候啊，你不认清这个形势，我们就要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你这个机会不抓住就没有了，两岸目前也是这样一个情形，九二共识其实对台湾没有太大的伤害，没有伤害，你如果现在不能接受，以后随着大陆实力的增强，台湾势力的这个减弱，你想要九二共识的这样东西要不到，北京现在一再说了，他不说九二共识，他说什么？你必须表达两岸同属一中，其实两岸同属一中的这个表述我觉得超过了九二共识，超过了一中各表，所以这个蔡政府如果真的是要解决目前的困境的话，他真的是应该好好思考如何在两岸问题上有所突破。
好的，那么我请教台湾的黄教授，您认为您怎么理解刚才，您怎么看刚才这个藏先生的话？您认为台湾的蔡英文政府现在有没有可能在今后在一中框架或者九二共识这个问题上做出一些灵活性的这个身段呢？有没有这种可能？
如果简单的回答的话，这短期内相当的困难。第一个，海峡两岸中间的互信非常非常低，讲再直白一点，就是民进党跟共产党之间几乎没有互信。所以今天中国大陆听到中国国民党讲说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他心里面可能觉得不尽理想，但是因为有过去的这个很多接触跟理解，以及人面上面人头上面彼此互动的这个所累积的互信，所以他可以作为一个勉强接受的一个政治共识基础。那么今天民进党如果上来，我去年蔡英文就职前我就有跟媒体讲过，大家都想要知道他的就职演说对两岸这个关系做什么表述，我就讲过，我说他就算完全照马英九总统的就职演说念一遍，北京也未必相信他的诚意。所以有很多问题不完全是文字上面经过一次就表述就可以释怀的。我们回想一下1996年22年前台海危机之后，到98年10月辜振甫先生到上海看汪道涵，这个中间所积累所用功以及持恒长性的做稳定不跳针的这个一致性的表述，双方都 做出了努力，所以才能够在短短的两年之内，又恢复了故宫上海会晤。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很难求速效，那么需要一点时间。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两岸的金钱外交问题。
对
啊，民进党政府和这个蔡英文这个政府呢，他都把这一次巴拿马和其他国家的转向啊，转向中国大陆呢，看成是北京撒币外交或者是金钱交易的结果。臧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两岸的这个外交战里边确实涉及到金钱，这个不仅涉及到大陆，台湾也一样。这个巴拿马我们知道，这个台湾这些年来每年在巴拿马身上花掉的钱基本上有大概2000万美金，这个样子。两千万美金也不算太多，但是也不少了。
对，
好，这个也是一笔钱呢。那其他的邦交国，这些国家你要知道都很小，有的时候一个小国家，你把这个钱给他的钱算一算的话，每个人头摊起来都是一大笔啊。所以这个其实这个金钱外交两岸都在做，只不过呢现在大陆的钱多了起来，有点财大气粗这个感觉。那我们也知道，其实这个北京当局如果把太多的金钱撒给这些这些国家的话，其实他的民众也是有反弹的。大陆这个国内自己啊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很多很多需要用钱的地方，你把这些钱撒出去又解决不了大的问题，这个民众会有反弹。所以我自己觉得有金钱的因素，但是可能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因素是什么？这个大陆现在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它的这个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以及在国际上的这种地位啊，越来越高。有的小国家他希望在联合国的一些决议案上有一个人支持他，那大陆作为安理会的这个常任理事国，在这个联合国也是很强势的。所以有些时候除了金钱的这个考虑以外，还有其他经济发展的考虑啊，这个国家这个安定的考虑啊，这些都是因素。
好的，那金钱外交无论如何哈，是这个我们看媒体津津乐道对这个问题，然后呢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实际有许多人都持这样的看法。比如 Steven 陈这位网友说，中共啊给了巴拿马30亿美元的无息贷款，才导致了台湾和巴拿马断交。我感觉他不同意这种说法啊。这位网友说，我感觉这件事没有这么简单。他说，虽然巴拿马的 GDP 才有520亿美元，30亿的确对他们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但是巴拿马位于中美洲，属于美国能够控制住的范围，川普只要给巴拿马总统打一个电话就可以阻止中巴建交，而且巴拿马和中华民国已经有过百年的邦交关系，不太可能仅仅是因为钱而抛弃了台湾。
你不用给他钱，这个中国大陆现在这个使用巴拿马运河的这个通行量啊，就已经是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这个你交给他的这个过路费啊，就是很大很大的一笔钱了。
是的，那么我请教台湾的黄教授，刚才我们提到呢，这个台湾方面有许多人指责说大陆金钱外交、撒币外交才导致巴拿马呢投奔了大陆。不过外界报道说呢，台湾似乎也从来没有停止过金钱外交，而且据报道呢，上个月还向巴拿马提供了290万美元的一个金元。那么黄教授，您怎么评价两岸外交较力中的这个金钱因素呢？
首先办外交没有不花钱，不论大国小国都得花钱，那么所以我们不把这个话题转走的话，我个人觉得啊，在上一任马总统开始，台湾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民众有两个认识：第一个，台湾要跟大陆拼撒钱呢，拼不过；第二个，台湾人民对于用钱买来的友谊跟邦交的认知，过去20-30年前大家还会想觉得可以放手一搏，但是现在尤其是比较中间的或者是偏年轻的世代，对于这种来讲本身就是持反对的意见越来越多。所以台湾就算今天手上有很多的金钱，而用金钱来买这个邦交国数字，我想可能会被民众批评得非常的厉害。
好的，那么目前我们看到呢，北京从政治、经济、军事乃至外交方面 都加升高了对这个台湾的压力，台湾面临的这个局势确实挺险恶的。那么藏先生，您觉得这些压力来自中国大陆这方面的压力，会不会导致台湾社会内部一些政治力量分化改组，从而呢这个导致社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呢？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觉得这个大陆对台湾的这种这个政策的收紧，好打压也好，在台湾会引起反弹。
嗯，
但是比如说刚刚其实黄教授有提到一些，比如说它影响到年轻世代的对大陆的这个观感、想法、看法，还影响到年轻一代对这个台湾未来的这个前途的思考，
嗯，
这些都可能，
嗯
啊，他觉得你老是这个很压霸，老要打我，老要压我，凭什么？
嗯，
这个因为这些年轻人他们没有经历过这个两岸分裂分治的这样一个历史的过程，
嗯，
所以我为什么跟世界别国的这个民众不一样？
对，
他们享有的权利，我为什么没有？所以他们会问这些问题，
嗯，
但是呢，对这个目前台湾这个政党政治也好，这个社会也好，应该不会产生特别大的这种这个分化啊，改组啊，
嗯，
原因在哪里？原因在这个两岸关系的僵持，它是一个现实，
嗯，
无论是国民党也好，民进党也好，谁主政，谁都要面对这个现实。我觉得一个政党，他如果把两岸关系处理好，
嗯，
然后在国际空间上有所作为，
嗯，
对他是加分的。这个，所以台湾的民众大概在谈到两岸关系、谈到国际关系的时候，对给民进党打的分，显然比这个民进党打的分要高，
嗯，
所以这个呢也迫使无论谁在台湾这个主政，他都要好好的思考两岸关系怎么去处理，
嗯，
国际空间怎么去扩展。
好的，那么有人说呢，断交潮可能会是啊，会是这个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可是也有人说呢，中共的高压也许会激起啊台湾人，像刚才这个藏先生说的那样，会激起台湾人的同仇敌忾。那么我请教黄教授，您认为中国的高压手段对于台湾民众的这个统独心理以及两岸关系的未来走向会产生什么影响呢？一分钟。
我觉得往前看看年轻世代好了，中国大陆在蔡政府上台以后特别强调要对台湾的青年呢、要做工作，但是昨天把跟巴拿马建交的这件事情，我想应该前功尽弃最少八成以上，那个中国大陆不是不清楚，但是还是做出这样决策，所以我觉得北京也有他自己要去思考的地方，那么也许几个月以后美国宣布重大对台军售了的同时，美国他考虑的不完全是军售，而是要给台湾人民另外一种信心啊、跟鼓舞。所以我觉得外交它本身就有攻防，它不完全是金钱。
好，我们今天时间关系，时事大家谈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不能一一啊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请大家谅解。我们感谢藏国华先生和黄介正教授参加我们节目讨论。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带您聚焦美国为什么要考虑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如果美国退出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欢迎您收听收看。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并踊跃参加节目讨论。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乔战，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为您报道重大新闻，深入介绍美国政治、经济、外交、人文以及美国的方方面面。中国教育部前不久向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教育部门下发了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办法。教育部称，这一评估办法的目的是巩固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成果，进一步缩小义务教育城乡校际差距。那么里面的评估标准是否可行？解决教育资源不均衡问题有哪些思路？此外，美国是否也有教育资源不均衡的现象？美国的教育部门又是如何应对的呢？专家试点将邀请有关学者与您共同探讨这一话题。中国时间6月15号星期四早上6点，欢迎您届时锁定收看《美国观察》。
好的，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